主啊，感谢你常常让我们在主日的时候可以在你面前安息。主啊，谢谢你赐下你的话，因为你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你嘴里出来的每一句话。主，你自己也说你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主啊，今天我们在你面前思想你话的时候，愿你的灵充满在座的每一个人，愿你赶走魔鬼撒旦一切的作为，让我们在你的话面前常常有谦卑的心，知道我们是靠着你的话才可以做你合你心意的人。主啊，我们这样感恩的祷告，奉耶稣基督宝贵得胜的名，阿们。各位弟兄姐妹们，愿你们平安。今天我们花时间呢来看圣经中的一本书，这本书是旧约圣经中的小先知书，叫俄巴底亚书。那么在我开始之前呢，我请问在座的各位呢，大家都看的这本书都已经很熟了吗？还是说看的不多呢？请大家举手，如果看的不多的话请举手，让我知道我该怎么讲。哦，感谢主，很多人呢对这本书不太熟悉，所以呢我想呢，我自己呢经常要求自己讲道的时候呢，每一次讲道呢都当是主给我的最后一次讲道，所以我想我能为我的亲爱的弟兄姐妹们贡献点什么呢？那么我们就讲一些别人平常不太讲的，但是这本书呢是比较容易忽视的书，但真的是至关的重要。今天呢我们就用一点时间来思想这本书。我们今天的讲题是，正如经上所记，雅各是我所喜爱的，以扫是我所恨恶的，是我所恶的。这句话记载在罗马书9:13。那么我们借着这本书呢来把俄巴底亚书做一个概括。各位弟兄姐妹，雅各是谁？以扫是谁？我们是基督徒的可能都已经很明白了，但是今天呢我们要仔细的思考一下，为什么雅各得神的喜爱，而以扫呢神不喜悦他。首先我们要看呢，俄巴底亚是谁呢？如果要了解俄巴底亚书，我们对俄巴底亚这个作者呢有一个基本的了解。俄巴底亚这个意思在希伯来文里面是耶和华的仆人的意思。那么俄巴底亚呢是神兴起的少数的几个先知，他们是专门对以色列之外的民族传讲神的话的。注意啊，我们的神并不只是以色列的神，所有被造的人呢都是他的子民，但是呢很多人不敬拜他，不敬重他，但是神一样呢对他们发布信息啊。比如说神兴起俄巴底亚呢，就对当时的一个外族人啊，不是以色列人，那么以东民族呢发了信息，这就是俄巴底亚书他讲的内容。那么神还兴起别的先知，比如说还有像别的先知在别的国家传福音的。其中呢我们要明白一点呢，当人和神的关系不好的时候啊，神就派遣先知来了。各位弟兄姐妹，在人和神的关系中呢，神曾经呢兴起三种侍奉他的这个角色。第一个角色就是先知，先知是按照神的要求呢讲神都要讲的话啊，圣经怎么说我们就怎么讲。今天虽然没有先知了，但是呢保罗却在新约在他的书信里面谈到，我们要羡慕那先知讲道的恩赐。为什么叫先知讲道呢？就是讲道的人呢要像过去的先知一样，神怎么说他就怎么讲，而不能功于奉迎，歪曲神讲道的神自己话的意思。所以这是先知，神还侍奉起来的祭司。祭司呢是从下往上来代表人来侍奉神，代表人向神献祭，还有呢君王。所以大家思考，今天做牧师的人是要做先知那样的人呢，还是要做祭司那样的人，还是要做君王那样的人呢？啊，这个留给大家我们一起思考。那么第三点呢， 这本书是旧约圣经中最短的一卷书，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只有二十一节，一章二十一节啊。但是呢，各位弟兄姐妹，我们要学会一点，神有时候借着先知讲话呢，不是看多和少，而是看神他要讲什么的话。各位弟兄姐妹，比如说约拿呢，去传福音的时候呢，约拿在当时的城里面只讲了一句话，四十天之后神就要毁灭这个城了。他整个约拿的作为先知，他只讲了这一句话，但这一句话呢是神让他讲的。所以我们今天读今天的，我们拿起今天的圣经的时候呢，我们要意识到一点，我们现在圣经先知书的排列方法呢，是按照先知书数字的多少啊，字数的多少来排列，那不是按照现在当时的时间顺序来排列，那这也是一种排列的方法，但是我们不能因为字数的多少而对先知书的重要性有所排列，如果这样的话呢就不对啊，这样是不也不是最早的圣经希伯来圣经啊他自己的排列方法。那么这本书讲的就是以东这个民族，以东这个民族呢，我们都知道啊，很多弟兄姐妹，我们想在神里面都知道呢，以东这个民族呢，实际上呢，他的最早的这个最早的这个人呢是雅各，就是以色列这个最早的这个创始人的哥哥。那么以东这个人呢，以东这个民族呢，他实际上呢，他是亚伯拉罕的孙子，以撒的儿子。他和雅各呢是亲兄弟啊，亲兄弟同父同母，但是呢他们的命运却完全不一样。我们今天通过俄巴底亚书来看，我们看俄巴底亚书的一章一到四节啊，我们看俄巴底亚得了耶和华的默示。注意各位弟兄姐妹，如果每个人知道谁是万军之耶和华的话，你就会知道这句话有多么重的分量。有谁敢说他得了耶和华的默示啊？如果有人这样说的话呢，在旧约圣经的时候呢，他真的是神高立他做先知之后呢，他才有这样的胆量讲这样的话啊。那么论到以东说，就是指的是雅各的哥哥啊，以扫。他说你住在山穴中，居住在高处，他们住的地方呢，神允许他们住的地方是比较高的一个山区，所以他们可以从高往下看。注意蓝色的字，你因狂傲自欺。各位弟兄姐妹，狂傲是人肉体表现的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忘记了自己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样子。所以呢，狂傲的人呢有一个特点，就是把自己呢拔高而把别人压低，可是自己要没有那么高怎么办呢？就把别人压低，把别人压低呢我就高了。还有一个方法是呢，把神拉低我就高了啊。你因狂傲而且就自欺，自欺是什么意思呢？因为狂傲的人呢实际上自己真的没有那么高，但是把自己拔高，所以呢是我自己呢就欺骗了我自己啊，因为我狂傲就自欺，我心里面就对自己说，谁能将我拉下地去呢？因为他们住得很高啊。那么俄巴底亚，神让俄巴底亚说，你虽如大鹰高飞，在星宿之间搭窝，我必从那里把你拉下来，这是耶和华说的。所以各位弟兄姐妹，在我们读先知书的时候，我们发现一个特点，就是先知经常说某某某得了耶和华的默示，最后又说这是耶和华说的啊，要注意这个特点。好，我们看那么以东和以色列，我们稍微回忆一下，接着我们就要来看这本书给我们的启示。我们都知道呢，当亚伯拉罕啊他生了以撒之后呢，以撒呢他的妻子不怀孕，所以他就向神祷告，之后呢神让他们怀孕了。当时呢以撒的妻子 Rebecca 啊，利百加呢，他就知道有两个孩子在他的腹中，而且这两个孩子在腹中就已经开始争斗了，所以呢他就去求问耶和华。耶和华说，万军之耶和华说两国在你腹内，两族要从你身上出来，这族必强于那族，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所以这个敬虔的妈妈 Rebecca 呢就记下这件事来了， 所以呢，当他先出生的人呢，他浑身有毛，而且呢浑身发红，所以给他起名叫以扫啊。注意啊，以扫就是以东啊，以扫就是有毛的意思。随后呢，他的弟弟出来了，就是雅各。雅各出来的时候呢，抓住以扫的脚跟，所以呢就把他起名叫雅各，因为雅各是抓的意思啊。接下来呢，这两个孩子渐渐长大了。长大之后你就看出区别来了啊！这个以扫呢，善于打猎，常常在田野里奔跑啊，预示着爱世界的人，预示着愿意从世界抓物质好处啊，常常的打猎。而雅各呢，为人安静，常常呢住在帐篷里面啊。帐篷呢，注意各位弟兄姐妹，在立位记里面，神自己的帐幕呢，在以色列帐篷中间，以色列被称为住帐篷的人。因为神不让我们看重这个世界，世界上的一切对我们来说都是帐篷啊，都是帐篷。所以呢，圣经中也把我们的身体比喻成帐篷，在新约圣经里面，我们将来都要脱去这个帐篷，对吗？然后我们要去新的地方。所以呢，圣经提醒我们不要太在乎物质上的东西，不要太在乎我们肉体上的东西，因为你在乎也没有用，你在乎的话呢，它就要过去，没有一个人可以逃脱。所以呢，神提醒我们在世的时候呢，既然知道了谁是上帝，就要在乎和上帝的关系，就是属灵的好处。那么有一天呢，这个哥哥呢，以扫呢打猎回来呢，累得昏了，所以呢，他说我累昏了，求你把这碗红豆汤给我吧。这时候呢，雅各呢熬的有红豆汤，他就累昏了。这就是以扫悲惨命运的开始啊。你知道他为什么要这个红豆汤呢？因为他累昏了。那为什么要累昏呢？我们今天在世的人呢、啊、又知道，你在世界上打拼的时候不要累昏呐、啊。累昏的时候，你很容易像以扫一样的一碗红豆汤就把你属灵的好处拿走。我们在世界上活着的时候呢，是为了荣耀神，我们的生命就是以神给我们的男人和女人的身份和现状来荣耀他，而不要在世界里累昏呐、啊。不要在世界里离婚。所以呢，这是我们可以看到以扫和雅各已经开始不一样了啊。接下来又做什么了？接下来你看他又做什么了？接下来呢，雅各呢，我们知道他的名字是抓，他一直羡慕长子的好处，属灵的好处。长子呢，在当时的希伯来人中呢，除了可以得到物质上双倍的继承权之外，还可以得到所有属灵的好处，就是神给以色列人长子所有属灵的好处。所以呢，雅各就说，那好吧，那你如果想今天拿这个红豆汤呢，你就把长子的名分卖给我。注意以扫说的话，红字啊，注意以扫说的话。以扫说，我将要死了，这长子的名分与我有什么益处呢？啊，今天我们在世界上打拼，如果你打拼得很累的话，我都累死了，来主日敬拜对我们有什么益处呢？我都累死了，还来什么查经班呢？我都累死了，还做什么基督徒呢？哦，原来以扫和我们有这么接近的地方啊！为什么要累死了呢？为什么要累晕了呢？啊，如果不累晕的话，我自己也可以做红豆汤哦，就不至于卖长子的名分。所以雅各说，你今天对我起誓，如果你起誓了把长子的名分卖给我呢，我就给你红豆汤喝。结果他就起誓了。圣经记载说，注意，圣经记载说，创世纪25:34。所以呢，这就是以扫轻看了他长子的名分。各位弟兄姐妹，你今天有了生儿女的身份，你是基督徒之后，你是不是心里轻视了这个基督徒的身份啊？你是不是轻看了基督徒的身份啊？我感谢主，在很多教会讲道的时候呢，我就发现我和我的师母往往是来的最早的啊。有的教会呢，我和师母门口站了半天的时候呢，门还没开。其实不是对我们尊敬不尊敬，我们看到的是呢，一个对神侍奉的态度啊。那么我们不要轻看神给我们的属灵的身份呢啊，因为我们轻看的这个身份，就是轻看了我们和神的关系。接下来又发生什么事情呢？接下来呢，雅各的爸爸 以撒年老的时候，他眼睛已经看不见了。这时候呢，他的妈妈瑞贝卡呢，因为知道神给他说，我说将来小的必管理大的，大的要服侍小的，所以他就帮着雅各呢，穿上哥哥的衣服，骗取了在他父亲面前呢，骗取了长子的名分。他的父亲呢，以为他就是长子，所以给他做了长子的祝福。以扫呢发现这个事情之后呢，以扫就放声痛哭，他说他叫雅各，岂不正是对应了他的名字吗？因为他是抓的意思，第一次他用欺骗的手段夺走了我长子的名分，现在又夺走了我长子的祝福。所以呢，从此之后呢，以扫心目中就非常的恨恶这个人啊。他说将来我父亲沮丧的日子呢，我一定要杀了他。所以他妈妈听到这个风声之后呢，就赶紧的把自己的儿子雅各呢送到了他的哥哥那里。从此呢，雅各就开始了他自己建立以色列民族的历史啊。大家都知道他逃到了他舅舅那里。随着时间的推移，当雅各建立了自己的家室啊，带着妻子孩子回来的时候呢，以扫呢和他见了面，他们相互和好了，他们拥抱，他们也握手了，和好了，但是他们的心没有拥抱。注意啊，各位弟兄姐妹，当我们和弟兄姐妹和好的时候啊，不要做表面文章，做也没有用，因为看我们心的呢，不是人，是他，是上帝。所以上帝是监察人心肺腑的，要和好的就准备好了之后真心的和好啊，真心的和好。所以呢，雅各和他的哥哥呢就表面上和好了，从此呢就开始了两个民族。注意，从此之后啊，这个以扫呢，就是这个以东呢，他就把他和雅各的故事呢世世代代的通过嘴呢就传下来了。所以整个的以东民族呢之后呢，就在以色列民族的历史上呢，就总是他的敌人。只要有人去攻打以色列，一定有以东民族。你不信你看这个历史啊，如果你们仔细研究的话，你会发现啊，这不是一个弟兄应该做的呀啊。今天的教会的弟兄姐妹啊，我和你有间隙之后，只要你不好的时候，我就要给你让你更不好啊，因为你是我的敌人，你得罪过我，这是不喜欢我们这样做啊。所以呢，神呢就借着俄巴底亚书，借着俄巴底亚呢做了宣告啊。宣告什么呢？宣告说呢，将来你这个以扫这个民族啊就永远断绝，就没有了啊，这个民族将会没有了。那么说以扫这个家呢也没有剩余的。各位弟兄姐妹，我们知道呢，在罗马帝国之后呢，在所有的考古历史上和文件里面，罗马帝国之后呢已经没有任何一个以东家民族的记载了，以东这个民族没有了。注意，我们这里面要提醒大家一点，以东这个以扫啊，这个以东啊，他和雅各是同父同母啊，他们都是以撒的亲儿子，他们都是亚伯拉罕的亲孙子啊，同父同母啊。所以不要以为我们有了基督徒的身份，神对待我们就完全的是一个样的一个方式。神对我们的爱是一样的，但神会按照我们做事的方法呢对我们有处理啊。所以在新约圣经中说呢，神的审判要从神自己的家开始，神是先审查自己的家，然后再审查不信的外邦人啊，这是耶和华说的。注意啊，我们看看受罚的原因。各位弟兄姐妹，神借着俄巴底亚书呢讲了为什么要这样处罚以东。各位弟兄姐妹，如果我们看先知书，我们会发现神在处罚任何一个人的时候呢，总是先警告然后才处罚，从来没有不警告就处罚。这也提醒我们今天做父母的啊，孩子有问题的时候呢，一定要先讲清楚为什么才要处罚啊，不要上来就先打孩子，先骂孩子，孩子不知道为什么受处罚啊，这不是天父的做法啊。所以我们读先知书呢，还能学到怎么做爸爸呢，你看好不好啊。所以呢，圣经中的没有一本书呢可以忽略。如果今天你在读圣经的时候呢，还有很多书你从来没读过，你要重新在神面前呢好好的花时间。没有一本书呢是可以被忽略的。比如说摩西五经里面大家最忽略的是利未记，可是恰恰利未记里面讲了所有和神相关的相处 谱的规则。所以我们今后呢，在明年的几次讲道里面，我们会谈到和神相处的规则。我们打篮球还有规则，和神相处有没有规则呀？并不只是凭着我们的热心就行了啊！圣经有好多这样的记载。那么受罚的原因是什么呢？啊，我们仔细看这受罚的原因，说你向兄弟行的强暴，注意向兄弟行的强暴。外邦人来抢兄弟东西的时候呢，你站在旁边和他们一伙；你兄弟遭难的时候，你瞪着眼睛看；你的弟兄犹大人被灭的时候，你在那欢欣快乐，耶，他们终于死了，他们终于不存在了，耶，这个人终于离开教会喽，耶，他们这个教会终于没有人了。神不喜欢我们这样做。他们遭难的日子，我们不当说狂傲的话。哼，你看他们真是罪有应得呀，不是我们当说的话啊，不是我们当时不喜欢。我们当以色列民遭难的日子，他们进他们的城门抢夺他们的东西啊，然后呢他们不但抢东西，而且他们呢站在岔路口去把那些逃难的以色列人抓起来卖掉啊，卖掉，卖给别的民族当奴隶啊，而且还杀他们。各位弟兄姐妹，我们再举一个，这是为什么他受处罚。我们举两个简单的例子来看，当神把以色列人带出埃及之后，第一个碰见的敌人呢，就是什么呢？就是这个以东人啊。以东有一支叫亚玛利人，他们呢在劫杀刚出埃及的以色列人，所以呢当时摩西呢就和他们打仗，摩西的杖举起来的时候呢，以色列人就胜利，摩西杖落下去的时候呢，亚玛利人就胜利。所以你看他们多么强大啊！那么神也允许他们当时居住在以东这个地方，因为神说，神对以色列人说，他是你的兄弟，你不可攻击他。可是他们反而这样攻击以色列人。那么第二件事呢，当以色列人在旷野里面转了快38年快40年的时候呢，他们快进入迦南地的时候呢，又是这个以东人，他们呢不让以色列人从他们路上经过。摩西求他们说，我给你们钱不行，都不行啊，他说你要经过我就必然杀你们，不行啊。而且呢神呢就借着当时的王，第一个高利的王以扫呢，扫罗呢，对不起，神高利的第一个王是扫罗呢，说的你要把这个亚玛利人全部灭掉的时候呢，扫罗没有灭掉，神因此呢非常的愤怒，神说呢你不能再做王了。可见这件事情除了我们看到扫罗的不顺服之外，看到了亚玛利人在神心目中已经处于被判死刑的位置啊，把他们全部灭掉。但是以扫扫罗没有这样做，他留下亚玛利的王，而且呢他留下亚玛利王亚玛利人的牲口，好的牲口啊。最后一次当他们快进入迦南地的时候，我也讲了，他们也是不让摩西过啊。因此呢以色列人呢不得不绕过以东地过，在绕过的时候呢，又一次呢他们发抱怨，所以呢神就派火蛇呢在他们中间咬他们。这件事情的发生呢也是和当时的以东人有关系。所以我们看以东人呢，他实在是太骄傲了，他不但骄傲呢，不但没有好好的对待自己的亲兄弟，而且呢因为他们住在高处，他们的生意发达等等呢，他们就心高气傲，他们说啊，他们说呢他说我自己呢住在高处，谁能把我拉下来呢啊。他们住在这样，真的现在考古学呢挖掘出来他们当时的住的地方和他们敬拜假神的地方，他们也是敬拜假神的啊。那么我们再看，这是古代的以东民族，但是今天的人怎么样呢？今天人狂傲不狂傲了？狂傲是人的一个心理疾病，狂傲呢是从我们的第一个犯罪的夫妻亚当夏娃那引过来的。当亚当夏娃他自己呢犯罪的时候呢，魔鬼对这个女人说，如果你吃这个果子呢，就可以像神一样能知善恶。所以像神一样就是狂傲，因为我们是被造物啊，怎么能像神一样呢？但是从那时候开始起，这个病毒就在我们身上一直延续着，历代的人呢都是 带病毒而生存，包括我和你啊。如果我们不有意识地克制自己体内的这种狂傲呢，它随时可以爆发。所以呢，过去一样，今天一样不一样？今天也一样。我拿到了《纽约时报》啊，《纽约时报》1911年5月31号的当天报纸，当天的报纸上呢，记载了坦坦尼克这个号，坦坦尼克这个船呢，他们当时呢下水的时候的一个庆祝典礼，在这个庆祝典礼上呢，应该是他们的船长叫 Captain Smith， 他说过一句话，他说，就算是上帝他自己，也不能使我们这个船沉没。结果纽约时报的标题写的是 Titanic 4个小时之后碰到冰山，4个小时之后沉没了，866人被救，但是呢1250人死亡。但是你看这句话，就算上帝都不能使这个船沉没，这样的话呢，以后呢就再也没有人敢说了啊。今天我们在生活中呢也要小心，我们不做这样的事情，不学以东的狂傲，不学呢这个现代人心目中这种狂傲啊。好，我们看，我们从俄巴底亚书很简单，就21章，讲了以东民族他犯罪了，所以他灭亡了。但是我们看我们学到了些什么啊。我们首先要学到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对待这个神百姓的态度，就是今天我们比基督徒之间怎么样相处啊，就是这个态度啊。以扫的做法是从仇恨到报复，但是呢，圣经让我们呢是从原谅到爱啊，从原谅到爱。我们和基督徒在一起的时候啊，难免的彼此呢啊有得罪的地方，但得罪之后呢，圣经教导我们啊，我们呢不要自己呢去做这个报复的动作啊，不要自己呢去做报复的动作，因为我们和别人已经不一样了，因为我们有一位神。所以罗马书12章19节他说，亲爱的弟兄们，不要自己伸冤，宁可让步，听凭主怒。因为经上记着说，主说，伸冤在我，我必报应。注意这个紫色的字，听凭主怒啊，这是一个很了不起的做法。听凭主怒就是给神给，而我把报应对方的这个条件，这些做法呢都留给神，神愿意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因为处理的不在我啊，不在我。这是一件很难做的事情，但是神要求我们做到啊。我们现在对神百姓什么态度，就影响到了将来神对我们什么态度。以扫和雅各呢，他们是亲兄弟，他们都是亚伯拉罕的亲孙子，他们都是以撒的亲儿子，他们同父同母，他们都是亚伯拉罕的纯正的后裔啊。但是呢，他们的结局却完全不一样，一个已经不存在了，一个呢今天呢虽然历经打击一样欣欣向荣，而且今天这么多属灵的以色列人呢 啊我们要小心这一点。这是俄巴底亚书我们学到的第一个很重要的功课。各位弟兄姐妹，我们基督徒和基督徒在一起的时候呢，就相当于以扫和雅各在一起啊，他们都有亚伯拉罕的血脉，就相当于今天我们都是从圣灵生的啊，我们都有一位主。但是我们彼此之间如果不原谅的话呢，这是很麻烦的事情。因为呢，圣经说我们信的神不喜欢我们这样做啊。人在对待别人罪恶的时候呢，有3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呢，就是知道别人罪恶之后呢，也知道圣经，但是呢很少看自己的罪恶，他手中握着剑呢，常常呢去击杀周围人的罪恶，叫手中握剑啊。这是第一个阶段，属灵的第一个阶段，知道罪恶了，深恶痛绝对罪，但是呢他自己往往愿意去看别人的罪，有时候都忘记自己和别人呢是50步笑100步的区别，仿佛自己是天使，仿佛自己是主耶稣基督，好像自己没有罪一样。他们手中拿着剑，常常的去攻击周围的弟兄姐妹的罪，就像以扫啊对待以色列一样。第一个阶段，手中握剑啊。 你看这个基督徒和基督徒在一起对话啊，都是说别人不好啊，说别人好的不多啊。还有的人一在一起的话呢，他的说话也可以归成两类，一类就是说自己好，自己这好那好，这好那好，然后说别人不好，这个人那不好，这不好，这不好。这样的话，我们做牧师侍奉的人，我们听得太多了，是吧？这样是神不喜悦的呀。我们手中握着剑，这个剑是你的，是我的吗？不是，剑只有上帝才可以握，他才是最终的评判者啊。第二个阶段啊，经过灵修啊、学习啊、祷告啊、圣灵改变，我们第二个阶段是什么阶段呢？叫做胸中藏剑。第二个阶段呢，我手不拿剑，我把剑放到我的心胸里面了。表面上看呢，不再攻击了啊，不再指责了，但是我心里面，就像以扫说，他心里说，谁能把我拉下去呢？心里面叫，心里面还在指责，所以有很多的苦读啊。表面上不说了，哎呀，你好，我好啊，都可以啊，很笑容可掬的在教会里面，但实际上的心里面呢，对每个人呢，时时刻刻他心里面在对话，这个不好，那个不好，这个不好，那个不好，很少说我不好。这是第二个灵修的阶段。第三个阶段，各位弟兄姐妹，就是心中无剑。神希望我们在第三个阶段，后来因为明白了剑呢是上帝才可以去用的，我们的剑本来就不属于我们，所以圣经说不让我们判断别人，心中已经没有剑了。你看从胸到心中，胸包括肉体，心呢就是我们灵里面已经没有剑了。每一个人都是罪人，每一个人都在神面前有罪，但是我们之所以被称为圣徒，是因为耶稣基督宝血的覆盖。所以我们看别人的时候呢，圣经教导我们说要看别人比我们强，就是罗马书讲的，要到这个境界呀。神的话学再多没有用，神的话得起作用啊。我们看了很多这样的教会，都是神的话已经听了几十年的，可是呢自己从来没有改变，看不出改变。手中老拿着剑，累不累啊你？啊，或者胸中有剑，你自己多难受啊！我们要追求一个境界啊，要心中无剑，也就是呢，要从原谅到爱，这个爱是神的爱。那你说我们怎么做到呢？怎么做到呢？灵修、祷告、查经是每天必然的功课。所以罗马书5:5说，因为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中，我们心里面没有剑的什么呢？神的爱就会进来。你才活得和别人不一样啊。各位弟兄姐妹，我们要知道我们信主的每个人真的是和神在一起，但是即使和神在一起，神对我们的审查每个人不一样，奖赏不一样。有的人到神面前的时候呢，像经过火一样，有的人是用钻石金子来建造自己的工程。所以呢，我们要尽早的呢，从手中握剑转到胸中藏剑，从胸中藏剑呢，到心中无剑呢，要让神的爱进来。神的爱是爱不可爱的人的爱。我们做的都不好啊，但是我们一起可以在神面前追求着去做到这个状态啊，不要像以扫一样的啊，仇恨报复，永远不示怒，结果呢，神不让他存在。各位弟兄姐妹，如果今天我们还活在世上的时候呢，基督徒之间彼此有间隔呢，一定要在神面前修好。啊，你说要不修好的话，将来在天堂上去的时候，大家都在敬拜上帝的时候呢，天使会拍你的肩膀，哎，小心呢，你还和别人没和好，你不配在这个地方敬拜。你说我不和好，你不和好也可以，如下的情况可以。第一种情况就是这两个人都不上天堂，那就无所谓和好不和好。还有一种情况是他上我不上，或者我上他不上，也不用和好。但如果都要上去的话，前提条件是都要在神面前清理干净啊。所以主耶稣基督说，你去献祭的时候呢，在路上想到和弟兄有间隔要怎么样呢？要放下手中的祭物，先和弟兄和好啊，啊，这都是一个意思。所以我们要学，不要学以扫啊，不要学以扫，对自己的亲兄弟永远是报仇和这个报复的心态啊，神不许我们这样做。这是俄巴底亚书给我们的第一个提示。第二个提示，第二个提示，神不喜欢人的骄傲。各位弟兄姐妹，骄傲的人呢， 在神面前，我们听过很多这样的话了，神不喜悦。我们一起来读一段话，我们一起来读，来，哥林多前书四章七节，来，使你与人不同的是谁呢？你有什么不是领受的呢？来，你有什么不是领受的呢？如果是领受的，如果是领受的，若是领受的，为何自夸仿佛不是领受的呢？各位弟兄姐妹，在这里面的话，保罗啊，借着圣灵谈到一个很重要的情况，就是我们在神面前一定要摆正自己的位置啊，千万不要在神面前呢增加神对我们的愤怒啊，这是神不喜悦的。我们看第三点，俄巴底亚书我们学到的就是上帝是一个说到做到的上帝，上帝只要一说他就一定要做到。现在以色列这个民族这么兴旺，我们有这么多新的以色列人，但是以东在哪里？他们顶多在考古的古迹上面留下了一些痕迹啊，他们已经全部不存在了。即使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也不都是以色列人，对吗？由此我们学到一件事情，我们对上帝的信心要信到一个程度呢，我不但信上帝是上帝，而且要信他的 timing， 就他说的时间。上帝做事的时间呢，不是我来决定的，是他来决定的。我们千万不要这样讲说，上帝，我到星期五五点以前，我的祷告如果你不一答应我的话，我就不信你了，我就不来教会。你不来教会改变不了上帝，但是呢能改变我们自己呀。所以我们信上帝要信到一个程度呢，就是连他的时间也要相信。所以上帝说他的意念高过我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他定的时间没有人可以知道。但是呢上帝说要处罚就一定处罚，上帝说他第二次要再来，他要处罚那些不信的，要审判那些信的，他说到就做到，至于什么时候做不知道啊，不知道。所以呢上我们这是从俄巴底亚书说到学到的，因为我们从俄巴底亚书里讲的这个民族以东民族呢看到了这一点，以东民族今天不存在啊，不存在。最后一点，各位弟兄姐妹，我们要做雅各不要做以扫啊。雅各呢在乎属灵的好处，他虽然抓他用的方法是不好的，但是他这个方法背后的动机呢神看着是宝贵的。我们不是鼓励人用不好的方法去做好的事，而是说呢要看到神看人的动机呢看得很清楚。雅各以后怎么样，神借着雅各的各种灾难呢让他磨练自己。到晚年当雅各被接到埃及的时候呢，雅各做的事情你们还记得吗？雅各见以色列埃及的法老的时候呢，他上来就给法老祝福，这是多了不起的一件事情。一个老人他是一个难民呐、到这个国家的王这儿来了，而且埃及的王有各种各样的偶像哦，他上来呢用我的神给你祝福，就是向所有人宣誓我的神才是唯一的神。然后当埃及法老问说你今年多大了，他说我在世的日子又苦又少，比不上我的列祖。但他说一句话，他说我在世寄居的日子，第二个字寄居啊，他看清世上的东西，他认为在世上这些东西都是寄居的。以扫则不一样，以扫从年轻的时候呢就爱打猎，看重世上的东西，所以他可以饿昏，可以因为一把红豆汤的卖掉。所以我们要做雅各，雅各晚年呢达到了属灵成熟的地步，他到晚年呢在床上拄着拐杖还敬拜神呢、他是神喜悦的。所以呢圣经中呢说耶和华上帝是亚伯拉罕的神，是以撒的神，还说是谁的神呢？雅各的神，没有说是以扫的神。以扫则不然，以扫是看重现在身体的感觉，看重现在的享受啊。我们每个人实际上我们现在的这个词汇呢也发达了，有一个 comfortable zone， 说每个人都有一个舒适的一个区域。但是基督徒呢被上帝呼召呢经常要跳出自己舒适的区域，否则你做不了雅各呀。你不要过分的看重肉体给你带来的好处，不要过分的看重那碗红豆汤，要看到呢你和神的关系。因为将来你走的时候连一根头发都带不走，你在世上打拼的这一切，包括你现在的名誉地位，包括你所谓的孩子家庭房子，你能带走哪一个呢？为 什么不是雅各说我在世寄居的日子啊？注意到当雅各说他在世寄居的日子又苦又少的时候呢，是说呢你可以看到他的寿命呢比起亚伯拉罕比起以撒来真的是短了不少，但是呢他属灵的寿命和他们一样长。所以各位弟兄姐妹，我们要做雅各，不要做以撒啊。雅各呢爱慕属灵的好处，以扫爱慕世界上的东西。所以圣经说呢，我们要今天我们读的经文，我们不要体贴肉体像以扫一样，我们要体贴圣灵。为什么不要体贴肉体呢？因为体贴肉体的时候呢，肉体就迫使你，就催着你呢去追求肉最里面的快乐，而属灵的追求呢是让你呢看重和神的关系。各位弟兄姐妹，我们要追求属灵的好处，要看重和神的关系。因为当我们的心思意念呢在属灵上的好处的时候呢，我们就会解决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呢就和神和好。否则的话呢，罪就把我们分裂，变成呢我里面有一个我呢是以扫，另外一个我是雅各。任何一个身体的都有两个人，一个是雅各，一个以扫。雅各呢拽着你的去和神亲近，以扫呢拉着你的和世界亲近。所以我们每个人呢在某种程度上讲都是分裂的，所以我们要常常的呢要做雅各而不要做以扫，因为那样的人呢不得神的喜悦。我们一起祷告。阿爸天父，谢谢你借着俄巴底亚书让我们看到了这么多的属灵的教训。主啊，你的灵常常让我们每个人呢都做雅各不做以扫，都得你的喜悦。